到了今天正道的这个部分，我们今天有两篇经文，一篇呢是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另外一篇呢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大家读一下？好吧。好，我们一起。亚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手续，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我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旁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拉，这正是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来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来对你说的话你都应听从，因为从撒来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袋水
给了
夏
甲，
搭在他的肩
上，
又把孩子
交
给他，打发
他
走。
夏
甲
就
走
了，
在别示
巴
的旷
野
走迷
了
路，
皮带
的水
用
尽
了，
夏
甲
就把
孩
子
撇
在小
树
底下，
自
己
走
开
约
有
一
箭之
远，
相
对
而坐，
说：“
我
不
忍
见
孩
子
死，就相
对
而
坐，
放
声
大哭。”神
听
见童子
的
声
音，
神
的
使
者
从
天上
呼
叫
夏
甲
说：“夏甲，
你
为
何
这
样
呢？
不
要害
怕，
神
已
经
听
见童
子的
声
音
了。起
来，
把
童
子抱
在
怀
中，
我
必
使
他
的后
裔
成
为大
国。”神使夏甲的眼睛
明
亮，
他就看见一口
水
井，
便
去
将
皮带
盛满
了
水
给
童
子
喝。
神
保
佑
童
子，
他就
见长，
住
在
旷
野，
成了
弓
箭
手。
他住
在
巴
兰
的
旷
野，
他
母
亲
从
埃
及
地
给他
娶
了
一
个
妻
子。
好，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您今天所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主啊，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 但是主啊，我们请求您光照我们，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中不光只是得到新的知识，也可以在属灵中有新的看见。主啊，我们也请求您，请求您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医治我们所需要的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我在今天讲到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这世界上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最有影响力不是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整个历史上。是很多都是非常标准的基督徒答案哦。是发明汽车的人吗？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是政治家吗？还是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拿撒勒人耶稣，或者是使徒保罗？在1978年，美国天文物理学家麦克哈特博士出版了一本引发巨大争议的书，名叫《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在这个书中呢，他将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列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当被问到为什么穆罕默德会排得这么高的时候，哈特博士是这么说的：他认为穆罕默德是历史上唯一在宗教与世俗层面都大获成功的人。无论我们今天所坐的各位是不是同意哈特博士的选择，毫无疑问的是，穆罕默德的影响在穆斯林中间无处不在。伊斯兰教的核心信经《清真言》中间就有他的名字：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每天当穆斯林在复行他们的宗教义务时候，他们都是在效法穆罕默德的榜样与教导。甚至有一些伊斯兰教的教派认为，穆斯林的男性必须在穿着上、留胡须的长短上，甚至连饮食和刷牙的方式都要效仿穆罕默德。但是现实却是，极少有穆斯林有机会听到来自耶稣的真正的福音。但是就是在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在全球各地旅行和移民，甚至来到了我们澳洲，他们就住在我们身边。如果你身边有穆斯林的邻居，或者说你有穆斯林的同学，或者有穆斯林的同事的话，请你举手。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我当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教会几乎每一个人都举手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穆斯林就生活在我们的身边，这是上帝他正在开启的一扇宣教大门，他正带领基督徒和穆斯林产生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接触。也就因此，作为基督徒，如何该有效地与穆斯林产生互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然而，如果我们不去了解伊斯兰教的起源故事，就没有办法产生有果效的互动。有趣的是呢，伊斯兰教的起源故事并不是在古兰经中，而是在我们的圣经中。因为虽然穆斯林认为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儿子的后裔，就是以实玛利的属灵后裔。而数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所产生那种对造物主的特殊的认知，就很早以前就体现在以实玛利的故事中了。在今天的经文里，你会看到一种特殊的对造物主的认知和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那么这种对上帝的认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非得要谈一谈以实玛利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之所以要理解以实玛利的属灵之路，就是因为尽管伊斯兰教的教导与福音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它必定会带领你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因为以实玛利之路必定会让我们沦为属灵孤儿，而这是每一个人自然而然会选择的道路，除非上帝他亲自介入，带领我们将信心投靠在基督里。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和上灵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选择的信仰都会跟伊斯兰教一模一样的，而不会选择跟随耶稣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呢，有三个方面。首先，让我们看一个平凡的出世。为了了解今天的经文，我们得要了解它的背景嘛。在创世纪第12章，上帝呼召了一位叫亚伯兰的人，要他离开自己的本民和他的民族， 要去到一个上帝成就他的生命计划中去，踏上信心的旅程，然后他要去到上帝的一个指定的应许之地。到了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并且与他立约。在这异象中，神重复了他对亚伯兰的应许。这份应许它包含三件事情。首先，后裔，上帝要让亚伯兰成为大国，他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子那么多。另外，祝福，地上万族万民都要通过这个大国而蒙福。第三呢，就是土地，亚伯兰的后裔们将居住在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请看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没有儿女就意味着谈不到什么大国，没有大国就意味着无法承载万民的祝福。因此，上帝对亚伯兰的整个应许都取决于他有没有孩子这件事上。然而，亚伯兰此时却没有一个后裔，而且他跟萨莱也都越来越老了。于是，萨莱就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你看第一节的后半段，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那么萨莱在这里在做什么呢？他正在试图通过代孕的方式来获得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会归在萨莱的名下，算作他自己的孩子。可能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很少见，但是在古时候，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普遍的做法，甚至在当时的法律和文化中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根本不会有人觉得奇怪。那么面对这种完全符合常理的建议，亚伯兰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第二节，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紧接着我们看第四节，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根本不是上帝的应许。当上帝承诺赐给亚伯兰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所讲的是一个由亚伯兰和撒来所亲生的孩子，而不是一个通过代孕的方式名义上归给他们的孩子。令人惊奇的是，夏甲她立刻就怀孕了。而当她意识到自己怀孕的那一刻，她的态度就变了，她就开始小看她的主母。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在当时的父权文化中，一个女人的价值是和她生育能力而紧密连接的。如今她能够生得了孩子，而她的主母却不能，这就赋予她极大的骄傲感，于是她反过来小看她的主母。当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撒莱也不是吃素的长大的。我们看第五节，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孕了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基本上撒莱在这里所说的就是，亚伯兰，都是你的错，谁让你跟我的使女睡了？你看她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不得不说，这简直听起来像天下每一个男人的噩梦哦！你到底是应该听老婆的话，还是不该听老婆的话？如果是我的话呢，可能就跟撒莱大吵一架了。但是亚伯兰比我聪明多了，也圆滑多了。你看第六节，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你看人家亚伯兰多聪明啊！他基本上说什么？这不关我的事儿。撒甲是你的使女，你自己看着办吧。于是经文告诉我们，撒莱苦待他，他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你看这个故事到现在为止是不是非常小家子气啊？是不是再平凡不过了，对吧？就是我们现在一个网络用语来说的话，就非常狗血，是不是？但是有趣的是上帝如何介入这个平凡无奇的故事了。当上帝向夏甲显现时，夏甲正走到向他回家老家埃及的路上。接着上帝告诉夏甲不要再往前走了，要回到他的主母撒莱那里去。此外，上帝给了夏甲三个应许，我们一起来看。首先第十节，后裔， 耶和华的使者对夏甲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里对夏甲儿子的应许在结构上跟前面那几章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意味着夏甲的这个孩子同样也会成为一个大国。第二，名字，第十一节，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上帝亲自要为这个孩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在希伯来文中，这个词呢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第一种呢是肯定的语气，就是神已经听见了。第二呢是期盼的语气，是愿神听见。第三，游牧的生活，第十二节，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无论是在英语中还是汉语的语境中，把人称为野驴呢通常都不是什么好话，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呢，中东的野驴其实上它不像普通的驴子一样，它更像匹野马，他们喜欢四处奔驰寻找新鲜的草场，而不是安居在某一个特定的地方。因此当上帝告诉夏甲以实玛利为人必像野驴时呢，是在描述以实玛利未来的命运，他永远不会定居下来，而是过上游牧的生活。也正因为这种生活的方式会使他与其他人产生许多的冲突。那么上帝对以实玛利的应许与他先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呢，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都得到了后裔众多的应许，然而亚伯拉罕的后裔将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以安居和稳定为特征。以实玛利的后裔却会呈现无法安息、不断流浪的状态。因此，一个大国将成为万民得福的泉源，而另一个大国则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那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上帝对以实玛利的应许是祝福呢？还是诅咒呢？是好的应许呢，还是坏的应许呢？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绝对是不如上帝给亚伯兰的应许那么好，但它也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祝福或者诅咒那么简单。到今天为止，大家想不想猜猜全世界有多少穆斯林？大概有20亿穆斯林，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属灵祖先是以实玛利。在许多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祝福，他们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的。然而任何人只需要粗略地了解一下伊斯兰历史，就会注意到其中也充满了冲突，不光只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甚至是穆斯林他们自己的冲突。然而以实玛利的故事中的冲突并未就此结束，大约16年后，在亚伯兰和撒来的名字已经被神改为亚伯拉罕和撒拉之后呢，上帝赐给了他们应许的那个已久的儿子以撒。然而以实玛利他并没有像一位好哥哥一样去欢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在21章第8节和第9节告诉我们，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名词，被翻译成细笑的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带有嘲弄甚至是羞辱的含义。虽然圣经在这里并没有明文指出来说为什么以实玛利会来嘲弄以撒，但是这并不难想象，是吧大家？如果我们了解儿童心理学的话，以实玛利很可能觉得自己在家中的身份和地位因为他弟弟的到来而受到了威胁。在大多数家庭中，我相信这可能只会被当作小孩子之间的玩闹而已，以后可能长大了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但是撒拉他却非常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背后有更深远的属灵后果，于是他果断地跟亚伯拉罕说，在第10节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当然基于撒拉过去对夏甲的前科呢，在第11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 他对这个决定感到极为的困惑，犹豫不决。然而这一次上帝却站到撒拉这一边。第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以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大家再注意一下，在这短短的几段经文中，使女这个词出现了多少次？总共出现了四次。那在这里上帝在向我们说什么呢？实际上使女这句词呢，它背后如果更直接的翻译是奴隶女子。上帝在这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正在这两个孩子之间划清一条清晰的界限。在圣经新约的加拉太书，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孩子代表了使女的灵，就是律法的道路，而另一个孩子则体现出自由妇人之灵，就是恩典的道路。他们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骨肉，但是在属灵层面却有了天壤之别。于是夏甲与以实玛利再一次被赶走了，这一次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中再一次救了他们，但却没有把他们差派回亚伯拉罕身边，因此以实玛利永久性的离开了亚伯拉罕的家庭，离开了上帝的完整祝福，以一个孤儿的身份度过了他的余生。那么究竟什么是以实玛利的属灵之道呢？实际上他是非常的平凡，非常的普通的。正如我们从刚才的经文中所看到的，这种灵它充满了世俗的常识，如同撒来的代孕计划一样，以至于你的生命根本不需要经历圣灵的感动和重生就能理解它的吸引力。也正因为它充满了世俗的常理，它所做的选择几乎永远都是顺着周边文化的，或者说它是总是跟某种社会中的文化所相会绑定在一起了，就是比如说是某种文化的信仰，或者某个地区的信仰。这种灵性完全依赖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不是依赖上帝的应许。换句话说，所有一切全都取决于你的个人表现，成败与否都取决于你个人的努力。因为这种灵性是建立在表现与行为之上的，它会产生强大的对比心理，也会因此发生竞争、嫉妒和无休止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它会在人的心中产生一种孤儿的灵。那么这种孤儿的灵它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它缺乏归属感，因为孤儿们通常都没有稳定的家庭，这会导致它有一种随波逐流的漂泊感，使他们无论对上帝和对人呢，都无法建立深层次的连接。因为孤儿们从来没有获得过健康的依附关系，他们也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来自于父母深层次而且无条件的爱，结果就是在他们的生命核心深处始终伴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孤儿的灵会使他们将上帝视为一位严格的主子，一位遥远的、冷漠的、漠不关心的造物主。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位天助自助者的神明， God only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只会帮助那些帮助自己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接触宣教的时候，我们去过一个东亚的一个孤儿院。我刚去的时候呢，我以为这个孤儿院就好像我们的幼儿园一样啊，里面充满了小孩子喧闹声啊、嬉笑声，但是当我踏进去之后，迎面而来的却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寂静。然后每一个孩子，他们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都是两岁、三岁的小孩子。然后我当时我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我说哇，这么乖巧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以后长大了也像这么乖巧，多好啊！然后旁边的伴随我们一位童工说，不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因为乖巧才那么安静的，他们之所以这么安静，是因为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哭泣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他们已经深深的明白，无论他们哭喊的多大声，都不会有人来去帮助他们。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不再期盼到自己心中能得到安慰，而是学会了只能凡事靠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与圣经中上帝的描述，以和我们在上帝里所拥有的身份，有着天壤之别。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过着无根漂泊的生活，因为我们深知在天上有一位深深爱我们的天父，这使我们在自己身份认同上有着充满的确据和信心。这种爱也让我们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安慰和平安，而且会帮助我们在生命中结出喜乐和慷慨的果子，使我们在与人互动的时候所带来的不是竞争和嫉妒，而是医治和和好。那么你在哪一种状态中看到了自己呢？你在生命中更多是孤儿的灵呢，还是更多感觉自己像是神的儿女？你是希望继续活在孤儿的灵里面呢，还是更想成为神的儿女呢？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想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罪恶的天性却往往背道而驰。在天性上，实际上我们更习惯于过着孤儿般的生活。为什么呢？为什么孤儿的灵就是我们自然的倾向呢？我记得在那时候我还是2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悉尼大学里面学习宗教研究的。然后我就很好奇地问他说，那你们主要是研究哪一种宗教呢？他说没有的，我们其实所有宗教都研究。那我很自然就问他，那如果是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哪种宗教呢？他连想都没有想，他就跟我说，首先我绝对不会选择基督的信仰，因为我想要从自己所做的事中感受到力量和成就感。如果我们仅仅单着是靠恩典而得救的话，那从本质上来说，我对于我自己的救赎或者任何事情就连一点点的贡献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仰一个通过我自己修行而得救的信仰。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以实玛利的属灵特性了，这是我们天生的充满罪性的心理中最想要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完全不需要圣灵的更新和翻转。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没有经历过重生的情况下，总会自然而然地向这种信仰而靠拢。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与以实玛利的属灵后裔互动呢？我们该如何回应伊斯兰教所带来的挑战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最不该如何去回应他们。既然伊斯兰教是在公元第7世纪所兴起的，我们必须看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到了这个阶段，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了，因此当时的教会它拥有极大的宣教资源。尽管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位置上与罗马帝国如此之近，但是当时大多数教会对阿拉伯的这些族群没有任何的宣教的意识。当时没有阿拉伯语的圣经，阿拉伯语的圣经大家想想猜它是什么时候被翻译出来的？在天主教是16几几年被翻译出来的。当时呢也没有被差派到阿拉伯人中的宣教士，更可惜的是阿拉伯人普遍受到罗马人的藐视，他们被视为落后的野蛮的族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在这样一个属灵空洞下，一个叫穆罕默德的人，他出生在麦加的游牧部落中，他从小就是个孤儿，他与祖父与伯父被祖父和伯父抚养长大。年轻的时候他从事贸易，因为善于经商，善于调解纷争而闻名。后来他娶了一位富有的寡妇叫哈迪扎，从此之后他的经济就稳定了，这使他有时间去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他经常去到麦加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去冥想，寻求真理。在公元610年的某一个夜晚，一个灵体向穆罕默德显现，3次命令他宣读、宣读、宣读，这成为古兰经的第一段启示。穆罕默德当时极其的恐惧，他回到家里躲在被子底下，甚至对他的妻子哈迪扎说自己被鬼附了。然而他的妻子却对他说，不，你不是被鬼附了，你是被真主所选中，并且成为他的先知了。后来呢，穆罕默德接受了他所谓先知的身份， 开始在麦加宣讲独一真神的信息。然而这时一神论的信仰直接威胁到当地那些多神论的那些教徒的地位，使他和他的信徒都受到逼迫。当逼迫开始威胁到穆罕默德的生命安全时，他在622年带领了少数跟随者迁往附近的一个城市叫麦地那。抵达麦地那之后，穆罕默德展现出极高的政治和军事天赋，他联合 各个部落对外征战，屡建奇功，影响力暴增。到了公元630年，他率领大军反攻麦加，进城了之后，他为了巩固他的一神论信仰，他将城里面所有的偶像全部都砸毁了，唯独留下了一个克尔白的黑石。在夺回麦加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穆罕默德他完成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朝觐，在公元632年过世，他的遗体至今仍埋在麦地那的先知清真寺里面。正如你所看到的，穆罕默德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在弱小的时候为人圆滑，他在得势时强势果断，面对危险时他选择逃跑，当机遇来临时他总是能双手的牢牢抓住。那么究竟什么是穆罕默德属灵之道呢？同样他也是同样是非常平凡的。首先他充满了属世的常理，可能我们大家对伊斯兰教的教法都有很多的误解，大家可能听说过穆斯林不能吃猪肉，对吧？但是如果呢你快要饿死的时候你是可以吃的。你们可能听说过穆斯林每一个穆斯林一生都需要去麦加朝觐上一次，但是如果你贫穷或者健康有问题的话你就不需要去了。实际上伊斯兰教的教法是非常有弹性的。另外呢，它也是受制于地方文化，阿拉伯的文化和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中最核心的这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伊斯兰教的清真言，你是不能用其他的语言去念它的，你必须要用阿拉伯语 La ilahu illa Allah Muhammadu Rasulullah， 其他用其他任何的翻译都不算是清真言。第三呢，穆罕默德所号召的宗教生活完全是建立在每个人自身的修行上面。所谓的大圣战不是说是去与外邦人去打仗啊等等，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操练来去克服罪性的困扰，实际上就是一种修身养性。总结来说呢，穆罕默德的信仰与以实玛利的属灵之道是如出一辙的，是同一个模子里面打造出来的。也正因如此，他最终也会将人带到一种深深的孤儿之灵那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穆斯林，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位主，他造化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人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到今天为止还从来没有见任何一个穆斯林说父亲，好像他们就无法想象有这么好的关系一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以实玛利的后裔呢？应该绝不会像早期的教会那样带着藐视或孤立排斥去应对他们。相反的，我们应该思考是，如果我们有一位失散的兄弟，我会如何去邀请他回家呢？其实我们与穆斯林中间有非常多的共同点，在跟他们开启对话之前，我们应该去肯定我们所拥有的一些真理是共同的。比如我们都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上帝，我们都相信复活与永生，我们都相信主在末日必定会审判这个世界。然而对于穆罕默德信仰最大的遗憾，就是一个这是一个看似近在咫尺实则失之千里的悲剧。他与福音信息离得如此之近，但是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偏离了真理。然而与以实玛利后裔互动绝对不仅仅是在玩一些神学对比游戏啊，在宣教历史上我们发现宗教辩论实际上很少带穆斯林归主。为什么呢？为什么与穆斯林产生宗教辩论不管用呢？因为辩论是无法解决孤儿之灵的根本问题的。因为一个孤儿是不可能单靠我们指出他的错误他就得到医治的。同样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儿之灵也不会是因为单单因为别人指出了它的存在就会自动消失的。那这种孤儿之灵是怎么样得到医治呢？这些属灵的孤儿们怎么样才能回家呢？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位来自天父家里的人亲自带我们回家。而奇妙的是，上帝的确已经这么做了，他在今天的经文中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线索，而这个线索就隐藏在一个名字中间，就是以实玛利的这个名字。在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在语言学上可以用两种翻译的方式，一种是用陈述语气，象征着一个宣告不可争的事实，神已经听见了。另外一种翻译呢，是用虚拟的语气，象征一种期盼，一种愿望，但愿神听见。对于世上的穆斯林来说，他们心中的答案远远永远都是停留在后者，但愿神能听见我的祈求。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答案却是100%的，是的，神已经听见了我。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知道神已经听见了我们呢？是因为在2000年前，以撒的一位后裔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尽管他从太初就与天父同在，整个世界也都是借着他的手而被造的，然而他却离开了他在天上的家，道成肉身来到了这个充满罪恶和肮脏的世界中。这是一个多么超乎常理的行为啊！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当时他们的宗教老师只愿去跟有钱人、有权势者和虔诚的人交往时候，他却主动走向那些麻风病人、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边缘人士、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换句话说，他身边总是围绕一群属灵的孤儿，这是多么超乎常理的行为啊！最不可思议的是，当他的事工开始威胁到当地的掌权者时，当人们前来去逮捕并去企图杀害他的时候，他却说，彼得把刀收起来，然后他主动走上前说，我就是。这是多么超乎常理的行为啊！在十字架上，他明明可以派遣12营天使降临，把那些逼迫他的人，把那些迫害他的人砸个稀巴烂的时候，他却选择了沉默。当他向父神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的时候，他的天父却沉默了，并选择不听他独一爱子耶稣的声音。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十字架上，耶稣他亲自了背负了你和我的孤儿身份。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了世界上最孤独的孤儿，为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家。在十字架上，他与我们互换了位置，他放弃了他在天上的家，好让我们能够彻底的离开那个充满罪恶和奴役的属灵孤儿院。朋友们，这是唯一能够让我们那颗孤儿之心得到医治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属灵目光从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甚至是我们如何看到自己这个束缚中移开，并将我们的焦点紧紧地放在耶稣那超凡的生命上。虽然我本身不是一个孤儿，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内心实际上充满了孤儿的灵。我父亲小时候家境不好，因此他这一生他所有的成功都必须得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打拼来去赚来。也正因为这样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他对我的态度也是非常严格的，通常就是我们小时候所说的打是亲骂是爱。小时候如果我在考试上能够进全班级的前三名，我就可以得到一个玩具，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是会被打一顿。我记得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期中考试，我那次考得非常的糟糕，不但没有进前三名，我考了全班的第13名。那天我父亲用笤帚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就在那一天，我意识到了天底下所有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甚至连父母的爱也是一样的，而我必须透过我个人的努力和表现才能换取这份爱。时光飞逝，到了2024年，我的岳母到台湾来探亲，那时候她注意到我在情感上跟我的孩子们有一些疏离和一些障碍，出于善意，他在回澳洲之前呢，给我了一些建设性的一些反馈和建议。但是因为我生命中那个孤儿之灵的存在，我把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视为对我的个人攻击。我否定他，我批判他的语气，我拿自己跟其他的父母去比较，并且通过个人 对家庭的付出和贡献来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身为一个父亲的身份定位也建立在我的表现上面，因此那些批评对于我而言并不光只是建议了，而变成了锋利的刀剑，深深地刺刻在我的心中。那阵子我甚至为这件事情焦虑到失眠的这种状态。就在我的煎熬中，上帝透过了一首叫《不再被奴役》的诗歌来亲自对我的心所说。这个诗歌里面有一段说，从我母腹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从生得救，进入你的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的天父。透过这段经历，我开始意识到靠着我自身的内部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于是我开始寻求从外部来的帮助。我去跟主内的心理咨询师见面，我把我的问题向我的牧师分享，向我的团队分享，并且让别人为我祷告。今天我非常感恩地向大家汇报，我与孩子们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虽然我还是一个不完美的父亲，但我已经学到了一些功课，就是我的身份定位不再取决于我做的能多像一位好父亲，而是取决于天父在耶稣里怎么看我。因此我可以好好的去享受我的家庭，并且陪伴他们一同成长。朋友们，借着耶稣，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而对于那些已经踏上这个旅程的弟兄姊妹们来说，我们的使命就是在生命中活出一个像儿女的样子。因此我想问大家，你有没有时常把这样的真理对自己的心说？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背下一些经文，比如说像罗马书第八章，去对自己不断的诵读？你有没有让自己加入团契，敞开你的生命，敞开你的心，让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一起帮助你来守望？最后你也可以邀请其他人，尤其是穆斯林的朋友们，一起踏上这个恩典的旅程。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带领一位穆斯林归向耶稣呢？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装备？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传福音技巧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呢？如果今天你从这篇讲道中只带走一个信息的话，我希望这个信息比任何的装备、任何的技巧都更加的超凡。我希望你能带走的就是这份对上帝之爱的确信，那份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安全感和与天父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一个孤儿是不可能带领另外一个孤儿回家的，唯有一个知道什么是归属感的一个人，唯有一个在天父的爱中充满信心和安全感的人才能做到这件事情。只有这样一个真正来自天父家里的人才能主动伸出双手说，来吧，跟我回家吧。如果你的信心在基督里，那么你就是那个人。好，我们请敬拜团队来带我们做一个回应诗歌。在这个诗歌里，我请求大家不要用你的理性在，因为我们所谈的这都是非常非常深层次的东西，用你的灵去歌唱，去回应主耶稣基督。
我知你呼召我。 谢你我愿意去到世界尽头，去到世界尽头，为你生独生的儿子，世界将看见你是神，你是神。
在这里我想邀请每一位我们还在孤儿的灵里面挣扎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敞开你的心，请你伸出你的双手，我愿意，我想为你祷告。如果你的状况跟我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在家庭中，甚至我们在服事中，我们所用的灵也是孤儿的灵。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通过天父，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爱子，然后在享受这样的生活，在享受这样的服侍，在享受这样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为了去赚取别人的眼光，我们在赚取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或自己对自己的肯定才做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医治，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转向。如果这是你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请你举起你的手，我愿意现在就为你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在历史上对我们的生命的印记，对我们的许诺，就在十字架上展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基督作为长子，他来到这里，他放弃了一切，成为这世界上最孤独的孤儿，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家。主啊，主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义的，我的担是轻的，你跟随我的话，我就会让可以带领你去回家。主啊，你造化了我们，你为了这就是这一天，在十字架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等你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孩子，是该回家的时候了。主啊，请你释放我们，医治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请求你让医治我们周围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孤儿的灵里面挣扎的人。主啊，请求你将你的怜悯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深深的医治，并且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灵里面没有这种能量的，我们必须通过你的帮助，我们必须通过主啊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请求您医治我们，请求您医治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